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称你为父，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主，实在是你向我们施了厚恩，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带领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使我们都要凭着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与我们同在，来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悦纳我们，越过一切的软弱，向我们扬脸，来施恩于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那如果我们记得前边我们所讲的是讲主耶稣在论述基督徒和主之间的关系啊，枝子葡萄树要修剪，然后要多结果子啊，然后要爱主，要遵行主的命令，讲了一系列和主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在讲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当我们和神和主之间有了一个关系之后，那么我们一定和这个世界呢也有一个关系，这两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朝东走的时候，一定离西越来越远；当我们朝西走的时候，一定朝离东越来越远。当我们和神之间有个新的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和这个世界也有一个新的关系。因为我们曾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现在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与神有个新的关系，那么和这个世界一定也有一个关系。我们曾经是这个在世界当中，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只能犯罪。但是我们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奴仆。那么这个时候呢，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我们是在真理当中自由的。我们属于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罪里边不自由的。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呢，接下来就开始讲基督徒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讲一，就是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借着经文是十五章的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所以主耶稣当讲到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开宗明义，没有任何的含糊的，他就直接讲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样来论述不属于世界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活不出来基督的荣耀的形象，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的认同呢并不是很了解。而主耶稣把基督徒的身份讲到不但是基督的门徒，而且讲得更加的深刻，你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意识到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神国的，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大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这个多伦多，甚至于我们只能看到释迦堡，释迦堡都看不完的，我们只能看到前边，看到后边，我们觉得哇真的很美。但是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西恩塔尔上面来看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说我要回中国了，你回中国的时候呢，上了飞机，飞机飞过多伦多的时候，你再看多伦多又不一样了，会颠覆你对多伦多的认知的。我倒没有那么仔细看过，但是当我用 Google Map Google 地图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趟是我原来看到当趟是黑色的灰色的，表明那里树很少，但是往北的时候哇一片是绿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地方是树很少，这地方树很多。但是当我们走到当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哎，树也很多，但是从上面一看的时候，那就是一片叫什么高楼林立啊，水泥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真知道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时候，你再看那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开宗明义讲到了世界，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们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国的。能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他说世人呢会恨你们， 第十八节，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这是第十八节。那主耶稣首先讲到了说，你们会被这个世界去恨你的，不但是被世界恨你，世人都恨你。当然，世界恨你也是借着世人来恨你，会恨我们。当这里讲到的时候，世人会恨我们的时候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招恨的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是招恨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做基督徒就是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是为义受逼迫，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招人恨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举的例子可能有很多的人不同意的，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同意的。我们传福音好不好？好，非常好。我们随走随传。有一次你知道，我有曾经工作的时候，我坐公车的时候呢，坐在我就永远看到坐在我前面一个白发的一个老人，他总是在约克大学那站上车，然后到样那站呢他下车，我也到样那站下车，所以我跟他我比他早上车。他每次上车的时候呢，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从兜里边会拿出来一个单张，因为我看到他那个单张是什么，是福音小册子。他总是要问他坐在他边上的那个人要不要，要他就给他，不要他就收回来，毫无例外的每天如此。哎，你会发现呢，世人也会尊重他，因为他以尊重旁边那个人的方式向他去传福音。有些时候呢，他们会一道呢就会聊起来有关福音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方式呢并不是那么让人喜欢的。我看到过这样的传福音的，背个喇叭拿个麦克在地铁里边巴拉巴拉讲，我看到里边很多的乘客都很讨厌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呢。我不是说不可以在地铁里边去传福音，而是你不可以，福音不是这样招人诽谤的。如果大家那个车厢里边人不多，大家都很愿意听，你讲也没问题。但是问题是招来了很多人的不满。如果我们传福音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边就没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在马路上或者在公园在哪里，这没问题，因为当他来喜欢听可以停下来听，不喜欢听他可以离开。但是在地铁里不一样，地铁是个封闭的空间，他没有地方去走，他不喜欢听呢他也没地方去走，就会引起他的讨厌，那这样呢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为那些听福音的人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我们属灵品格的一个表达。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情，而不是自顾自的在那里去讲，以至于这美好的福音呢受到诽谤。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自以为义或者说我们骄傲自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招人恨。这并不是主耶稣这里边所讲的恨你们。因为这里边恨你们，他说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换句话说，我们招人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主招人恨。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招人恨呢？大卫曾经在他的诗篇当中他说，那些人无缘无故的就恨我。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无缘无故为什么恨你呀，大卫？但是我们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他愿意去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不愿意以那些恶人为伍，因此那些恶人就恨他，就攻击他，就陷害他，就耻笑他，就离弃他。是因为大卫愿意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因此那些人无缘无故的恨他。什么叫无缘无故呢？这不是无缘无故啊，这是有缘有故的。但是大卫称他为无缘无故，就是无故的恨我。为什么呢？就是大卫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他们就恨他。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大卫没做错什么，所以他们才恨他，就这么简单。这就叫无故恨我。而主耶稣呢，这里边讲的也非常的清楚，在第三章的时候，主耶稣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主耶稣就在讲这个事情。他说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啊，那我就明白了，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不喜欢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黑暗呢拒绝光，因为光要显明一切黑暗，要照亮一切的黑暗。然后就说定他们罪的就在此。什么叫定他罪就在此呢？就是他们拒绝着光，不要你照亮我，我不要光，我不要照亮我，我就要在黑暗当中。表明这些人他们喜欢黑暗，他们习惯黑暗，他们也喜爱黑暗，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拒绝光。第二十节，我主借着约翰就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所以那些黑暗的是作恶的，他本身就是，他的本质上就是恨恶善的，因为他的本质是恶的，所以他说什么呢？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为什么世人恨你们，恨我们，恨我们的主，恨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光，有我们主的光，有主的教导，他的道，他的真理在我们身上，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主所宣告的，所行的一切，显明了他们是恶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指责那些以色列人，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你们恨我，就是因为我指出了你们的罪吗？好了，我们把这个事情记在这里，这是个相对的。好，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是恶的，光是善的，那么他恨恶，他恨恶这个善，因为善显出了恶，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会带来一个结果什么呢？那他也是恨恶他的了。那么我们后边这个话题先放下，接下去再看。因此呢，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基督徒不是招恨的哈，不是招恨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人家恨不恨他？恨他，恨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显出这一切的黑暗。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不是以那种招恨的形式把真理宣扬出来的呢？不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满有爱心。多少次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心里边就怜悯他们，说他们好像是羊没有牧人，流离失所。所以主耶稣呢，他不是招恨的，但是他却因为显明了真理，显明了神的旨意，显明了神的形象，就招人恨，就招了这些人的恨，因为这些人是黑暗的。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呢，神也，耶和华神也讲过同样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撒母耳在做祭司，做祭司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想效法列国，不要祭司撒母耳来服侍他们，他说我们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要立个王，用王来治理我们。撒母耳心里就不开心，哎呀，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我要我做王，不喜欢我治理他们。于是他就来到了耶和华神的面前。第六节，八章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他不喜，他们不喜悦我去治理他们。我们看耶和华神的回答是怎样的，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所以你就照着他们去做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些人为什么要厌弃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呢？因为耶和华神要以公义、诚实和慈爱还有圣洁来带领他的百姓，而这些百姓是恶的，因此他面对着善，我不要你了，你不要你管我了。撒母耳在治理百姓当中用的是什么？是用了耶和华神的律法，是不是？因此这些人厌弃撒母耳，就是厌弃神的律法，厌弃神的律法就是厌弃神。所以这是人的本性所在，因为我们里边都是有一些黑暗的地方，即便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里边我们也是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里边的，甚至于有些盈余的邪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当它出来的时候会吓你一跳的，也会吓周围人一跳，哦，这个挺属灵的人怎么今天是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里边会有一些这些东西，但是神知道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最深刻的那一部分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是拒绝神的真理，拒绝神的光，拒绝这位神的爱子这光辉的。因此呢，他不但恨神的儿子，也恨凡属他儿子的、跟随他儿子的。所以这些人不是因为行为上某些行为遭恨，恨我们，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真理，而是因为真理。好，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接下来就说，因为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当讲到了说你们要世人要恨你们的时候，这些人也会想，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当然他会想起主耶稣当初所讲的话，但是主耶稣这里边给他们一个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一个答案，也是最重要的答案，就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这是个逻辑哈，很正常，你们属世界，世界一定爱你嘛。什么叫属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一会儿来解释。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里边讲到了属于，什么叫属于呢？属于就是同一类的，一样的，同一类的。讲你说你们属于世界的时候，你们和世界是一类的，属于主和主是一类的。这并不是说他就不是人了，基督徒也是人，但是不是一类人，这不是一类人。说你们如果是和世界是一样的，那世界很显然是拥抱你啊，去爱你啊，去认同你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也爱世界，你也认同世界嘛，这就叫属于世界。但是呢，主耶稣这里说，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你们跟世界是不是一类的？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的行事为人是和他不一样的，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曾经也是属于世界的，但是神却从世界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了啊，然后怎么样呢？归他了，所以就是属于他了。他说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也就是说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拣选拯救出来，洗净了，把我们拿到他的国度当中了，这个世界因此就恨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主的国度的，神的国度的。那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一切，用圣经的话说，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脱去了属于世界上的这些一切的败坏。但是前面主耶稣说就是这样，就显明了他们是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义，当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义的时候，就反照出来，就像光一样反照出来那些是恶的。罪人和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不出区别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但是如果突然有个义人出现的时候，哎，恶人就会觉得、哎、他不对，好像大卫一样，就会恨他。以前的时候呢，读书的时候呢，在学校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小学还差一点，从初中高中开始，你就会发现班里边学习好的孩子呢，通常都是被孤立的，通常都是大家都不喜欢跟他玩的，通常都是不喜欢他、讨厌他的。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不是被恨的哈，我是恨人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家那些学习好的人也不跟咱这样的人玩啊，人家哪有时间跟我们玩啊，是吧？人家专心学习的，人家那些专心学习的孩子，人家一瞅我们做那些烂事儿哈，我们淘气那事儿，人家根本就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人家放学时候书包一块，人家就走了，都不瞅我们一眼的。所以我们这些成帮结队的，你知道，我们也不理他，我们孤立他啊，我们有什么事不找他玩，踢足球不找他，不加他，不和他一起玩。你是说为什么？因为人家好嘛，人家的行事为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做坏事人家做好事，做坏事好事，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人家怎么能参与我们的事呢？对不对？当然他做好事我们也不会参与的，人家天天努力学习，我们天天扯淡。所以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义出现的时候，实际就定了罪的罪了，就定了恶是罪的。 那么主耶稣说，你们曾经也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和他们一样的，但是我却把你拣选出来归给自己。拣选出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而且这个拣选呢，表明的是什么？是恩典，不是他经过考试，也不是经过考核，哎，看你的行为，给你个考卷，你能不能答90分以上？不是的，拣选的意思就是完全和你没关系的，拣选出来，然后把它分别出来。实际这就是什么概念呢？叫分别为圣的概念，就是为圣的概念，把你拣选分别出来，然后归给自己，这就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对分别为圣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分别不是关键，为圣是关键。所以以前我们多次讲过，什么叫为圣呢？什么是圣呢？只有一位是圣的，不但只有一位是善的，也只有一位是圣的，就是神自己，就是神和一切属于神的都是圣的。因此我们看，当神吩咐摩西去建会幕的时候，所有的会幕里边用的那些物件，所有的物件必须被什么？被血洒，然后被膏油要抹。为什么？要归给耶和华神为圣，因为神是圣的，所以属于他的呢也是圣的。圣的那就是属于神的，别人不能随便弄的，不能随便碰，甚至于会幕里边的你都不能随便看的。只有他所规定的这些立位人，他们也是分着各个支派，你可以看某一部分，因为你要负责那一部分的打理的工作。你比如流变支派，他是负责包装的，所以呢你不能够把那个箱子打开看里边啥东西，不行的，是个箱子，然后你把它包上就可以了。但是另一个支派呢，他就负责把这些东西打包好而放在箱子里边，他就可以看到一部分。还记不记得约撒母耳记里边讲，有一些人上官约柜，就他们看了一眼死了，乌撒就摸了一下死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那是圣的。所以什么叫分别为圣呢？不但是分别出来，而且要归给神，这叫分别为圣。所以非常重要的概念，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我们轻看我们的身份，就是轻看神，就是轻看神在他爱子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圣经曾经有一句话说，猪啊，你把它洗干净了，它还去回到泥巴地里边。你想一想，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像猪？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神从污秽肮脏当中、灭亡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把我们洗净，归给他自己，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叫分别为圣，不仅仅是要分别，而是要为圣，要归给神。所以主耶稣在这说，你们从这世界当中拣出来了，拣选出来了，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们才恨你。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些人因为恨神，也恨凡属神的人。但是有一点，我们拣选出来洗净了之后，那么我们呢属于神了。什么叫属于神呢？就是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看到神的真理，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是洗净的，因为我们一洗净就显出了他们是肮脏的，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今天在主里边所得到的这个恩典，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恩典，这是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大到一定程度是你想不到的，你属于神，我属于神。我们这些早晨起来，哎呀，腰也痛，腿也痛，可能属于神。我们小到了，当飞机升到天空中几千英尺的时候就看不到的这个人，你说你属于神？主耶稣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因此世界就恨你。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好像猪一样，愿意重新回到那泥巴地里打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祈求这个世界的认同，我们要祈求这个世界的认同。祈求世界的认同，就是前面遭恨的另一个极端。遭恨是这个极端， 这个回去是另一个极端，我们要求这个世界的认同是另外一个极端，这是就不认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到这个身份是怎样的荣耀的身份，这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竟然愿意回去，愿意与这个世界去认同，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我们不想让人恨，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当中都想招人喜欢，喜欢的人当然越多越好了，管他是谁呢，管他是世界的还是属灵的，都喜欢我那才好呢。有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是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天然就招人恨呢？圣经里从来也讲过一件事情，你若行善，哪有律法可以禁止呢？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呢，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榜样的。自己恨不恨主耶稣？哎呀，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千方百计的牙根都痒痒要找主耶稣的麻烦，甚至给他设计一些圈套啊，恨得痒痒是吧？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就是主耶稣他在他的道德的层面没有任何一点的破口，所以那些人恨他只是为真理，对不对？他有没有爱心？有啊，当然有爱心呢、啊、医病啊赶鬼啊当然有爱心，把福音传给他们呢。主耶稣有没有说他 不听他踢他一脚？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个人不听告诉门徒把他绑起来？有没有？没有。他是在真理当中，他是本身就是真理，他在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你要知道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摩西的律法的，但是这些人却在耶稣的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的破口，这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榜样。所以之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当我们给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我们不是真理本身，我们不是真理本身。今天有些人呢他这样讲，主耶稣做的我也能做，保罗能做的我也能做，保罗公开指责公开的抵挡彼得，所以我今天可以公开我就公开的抵挡你们。不要这样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跟主耶稣，当然这是不要讲了，讲的有点亵渎神。我们如果跟保罗一样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照保罗差得太远。我们不是真理本身，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如此才不能够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的破口。他们恨我们只是因为真理，而不是因为你道德上有过失。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道德有过失，因此给人留下了破口，人家会攻击我们。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受苦有两件的，一个是为义受苦，一个是自讨苦吃。讨恨的那一种，遭恨的那一种是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没有在把真理宣告的过程当中，在真理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把真理的核心体现出来，是什么？就是以爱人为主的，是将人能够挽回为目的的，是将人能够带到真理面前，引到基督面前为目的的。所以宣告真理不仅仅是宣告真理，为真理做见证不仅仅是为真理做见证，而是人同时可以看到我们身上那耶稣基督那谦卑柔和的生命，这两个是并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又如何在为真理做见证的过程当中用这个世界的方法呢？是不是我们要用天国的方法来为他来做见证？因此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才有福的，不是受逼迫的都有福，必须是为义受逼迫的，就是为了他的名受逼迫的，这样才有福。因为这样的见证呢，这样的福气呢，是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破口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弟兄姊妹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的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忍耐，能够有包容，有爱心，我们面对逼迫依然能够凭着爱心将真理来为真理做见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之所以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处变不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说你咋知道的？我的主说的。你说那你主说的呢？不真实，那说明你不信。我信。每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信。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你比世界还大呀。对，基督徒就是比世界还大。上帝造万有，一句话就有了，但是造我们却要用泥土，然后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一个灵，把生气赐在我们的鼻孔里边，而且为我们要做这样的救恩。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当神造完了之后，他说甚好，特别特别好。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夸你好，不是你的老师夸你好，也不是你叔叔阿姨夸你好，是神说非常好。你说那非常好和我有啥关系？我这亚当里都堕落了。没错的。但是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天就开了，父就指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说，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所爱的。但是当今天你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也在耶稣基督里指着你说，你是他所爱的，就好像跟耶稣基督说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限制我们的悟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当你仔细想的时候，这件事情够你想一辈子的，你也想不通。直到你看到圣经主耶稣这样讲，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你说啊，那我就明白了，我们是属于神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之所以平安缺少，我们之所以喜乐不充足，我们之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果子结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对于我们今天在主里所蒙的恩的浩大，哎呀，以弗所书的讲的浩大的恩典，我们没有认识清楚，所以我们常常还会回头去看一看这世界，哎呀，和他认同一下，寻求一下，这是我们不应该的。我们面对来自世界的这些攻击，这些苦难，以至于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于用什么，用愤怒，用属血气的东西去抵挡。主耶稣说，他们不是恨你，不是恨我，是因为恨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主的形象，因此我们才被恨。弟兄姊妹，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了属鱼的关系。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也称亚当是他的儿子，但是后边就说了，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生在血气当中的，对不对？我们都是从父母生的，所以我们是生在血气当中，我们是从情欲当中生的，我们是从血气生的，是从人意生的。但是有一天神亲自生了我们，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生了我们，从神而生的，因此我们身上也不应该带着血气，是不是？但是不对呀，你看哪个基督徒不带血气呀？我也带，你也带，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但是我们里边的生命却是从神生的，是不带血气的。因此我们要知道，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血气从哪里来了？从我们的身体来的。直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哇，那时候的身体就不会再成为我们这些情欲啊、血气啊、仁义啊这些东西来的了，那就是一个不可以犯罪的、不能犯罪的身体。所以保罗说，他说我要与我的身体要征战，为什么呢？叫我的身体要服我，而不是随着我的血气、随着我的情欲、随着我的仁义。我要我的身体和我的灵一起来顺服神，就好像方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是从神生的，是神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所说的。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和世人没有区别，我们都是顺服空中掌权的，但是有一天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我们在里边是死的，使我们活过来，把我们生了，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个全新的人，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他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这是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主耶稣给他讲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什么叫干净了？就是我们不是拣选出来就归给他，就仅此而已，而拣选出来道归给他自己，这里边神需要做一个工作的，就是要把我们洗干净。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是罪恶当中的，但是神的国度里边是圣洁的，所以罪恶和圣洁之间需要有一道工序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使我们要干净，要洗我们的，把我们要洗干净，不是我们身体脏，而是我们的生命太脏，里边有罪，这个罪必须要洗掉，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承担了神的愤怒，那个愤怒本来应该是你是我，这个罪啊应该有的，但是他替我们承担了，由此我们才能够跨越这生命的拦阻，就是罪，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归给上帝。主耶稣说，你们已经干净了，我们已经干净了，我们已经是属于神国了，我们有神国神儿女的荣耀。上帝怎么说？他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子民啊，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叫我们称他为父。已经干净了，那么我们是否还愿意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呢？不会的，我们不会因为来自于世界对真理的恨、对光的恨而愿意回去与他认同，因为我们今天看见了光，我们知道光是什么，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道是什么，这道是永恒的道，是救人可以不至灭亡，可以反得永生的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去去灭亡呢？所以神曾经向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显尽显耶和华神那丰盛的慈爱，他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为什么不愿意回转呢？你为什么要选择灭亡呢？你并非没有神的话语，你并非没有神的先知，你为什么要去选择与世界联合呢？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效仿那列国呢？以色列说，哎，我要与列国认同，他们有王我们也要有王，他们有偶像我们也需要偶像，他们可以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呢？但是耶和华神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你要知道，不单是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那片地也是属于神的，你们不可以将埃及人的那些 拜偶像的恶俗带到迦南地当中，你们也不可以效法迦南地本地那七族当中的恶俗，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以此可以让周围的那些列国知道以色列是属神的，以色列是有神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是干净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显出我们是干净的呢？你一定会显出干净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你是不能做的，这不是一条律法的捆绑，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那是脏的东西。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悔改？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过很多的听过这样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告诉我们说，我怎么就不能悔改呢？我怎么就不能悔改呢？弟兄姊妹，给你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明白了。比如说你告诉我说，哎，仲海弟兄，你这个你刚才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鸟啊，有个鸟屎掉到你头上了啊，这样有个鸟屎啊，鸟屎你都知道哈，在车上很难看的，到头上也很难看的，那东西很脏的，对吧？我说哦，是吗是吗，哎呀，这太难看了太难看了。然后过一会儿我讲到站在台上，你看还在我的头上。这壮丽兄，我告诉你了，你头上有一个脏东西啊。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怎么想？只能理解为一点，就是我并不觉得这东西很脏很难看。除非有一天我照着镜子我一看，哎呀太难看了，我会不会说行了明天再洗吧？会不会？我会马上就洗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悔改，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是恶的。当我们看到那个肮，这个事情是肮脏的，尽管世界上的人都以这个东西为骄傲为满足为追求为渴慕，但是你却看到了这是肮脏的，这是污秽的，这是神所恨恶的，那么我们一定会悔改的。所以为什么有些罪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呢？有些罪我们在世人的道德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口出脏话呀，这世界道德也不允许，撒谎道德也不允许，但是的确有一些罪呢必须要圣灵来光照，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是可以使我们落到地狱的熔火当中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悔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往往圣灵光照出来那个东西呢，没有光照之前那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引以为骄傲引以为自豪，或者这个世界都引以为都要追求的，所以我们就抓住它不放啊。但是在神的眼里看为不好，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件的另一面。弟兄姊妹，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名誉，无论是地位，无论是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抓住的，如果神光照出来把它拿走，我们应该高兴才对的，否则我们就会抓住这个东西一直沉入深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是干净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不要忘了你们是洗干净了，你们是属于神的，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千万不要到泥地里边再打滚了，不要像猪一样生活。当然这里边并不是对猪的一种羞辱，而是它的习性的一种比喻，不能够这种习性的，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干净的。因此呢，干净的就有干净的表现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呢就开始恨恶光，因为什么呢？因为光显出了它的黑暗，显出它的罪恶，显出它的罪恶。但是你看光，它是抵挡它，它是拒绝它，它是恨恶它。但是在光里的人，他会不会跟他一样，你恨我，我也恨你？他不会的。他就有一种不同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26节28节， 这里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先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假先知是什么呢？假先知就是讲你们喜欢听的话呗，你们怎么喜欢听我就怎么讲。还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哎呀，巴比伦人大兵压境，马上耶路撒冷就要被毁灭的时候，假先知出来了，说没事没事没事，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没关系的。为什么呢？说你看那殿还在那儿呢，耶和华神和我们同在呢，巴比伦人绝对不能攻破我们的。但是神所差派的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拜偶像，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你们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你们出去投降或许能够留下余种。但是以色列人更喜欢谁？更喜欢的假先知啊。好好，你说的对，耶利米先知你讲的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知所讲的话能够迎合他的心理，他们一边可以作恶，一边又可以有耶和华神的同在，又有耶和华神的保护。哎，甚至于那个时代有什么那些恶人做了恶之后，请祭司到他的家里给他祷告给他祝福。但是当他们把偶像请到他们的殿里边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荣耀就已经离开了以色列，那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而已，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所以假先知是什么呢？就要与这个世界认同的这一部分人，他们要得世界上的掌声，他们要得世界上的认同。好了，主耶稣说，你们以前假先知发生过这个事情。27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就是听到的人，我告诉你们，在我面前听到的人哈，你们的仇敌要爱他。哦，这是一个不同的了。说什么呢？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世界上的以恶待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恶，他不会改变他的本性。但是善，同样善对待恶的时候，他也不会以恶报恶，他依然以善胜恶，因为他本性就是善的。我们觉得说，哎，我们中国人讲怎么讲来的，就是得平等嘛，对吧？你打我，我打你，这叫平等。但是这样属神的人，他就有新的不同的表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世界就恨他。为什么？当他打你左脸，你给他右脸的时候，就显出他那个恶真是恶呀。你会发现，他就会接着继续打你。这就是恶，恶只能变成更恶。所以我们知道，若不是神拣选我们，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洗净归给他自己，我们不比世人更好，很可能我们比他们更恶。所以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表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荣辱观，我们的世界观和这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打我？你打我就是对我的羞辱，对我人格的污蔑，对我人格的一个打击，那我就必须有同样的方式摧毁你的尊严。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尊严不在乎言语，人的尊严也不在乎人的软弱，而在乎我们是否像神的儿子，这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有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否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还是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血气、情欲或者是仁义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5章43节到44节，同样平行经文，主耶稣也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合理不合理？合理，非常合理。合乎逻辑吗？合乎逻辑，非常合乎逻辑。4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是谁？就是指他的百姓，他的门徒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有一经经文告诉我们，祷告什么？为他祝福，祷告为他祝福，不是祷告主啊，灭了他了吧？记不记得主的门徒有人这样祷告过？ 谁？就是一个约翰，他到一个村子里边，主耶稣没人接待他，他说：“主啊，你祷告降下火，把这火都烧了，把这村子给烧了。”主耶稣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讲啥，是不是？”我们是以善胜恶。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那里边讲到了，当罪恶在世界上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喜欢什么？崇尚武力，勇武，崇尚那些英武有名的人，就是谁隔不出谁力量大嘛。所以你看拉麦，该隐的后代拉麦说，哎，年轻人，你别看我老，你敢说我一句，说一句我杀你。那个时候的人是以恶治恶，但在神的里边不是这样子的，要以善胜恶，不是以恶胜恶。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已经被洗净的，是善的，我们的主是善的，我们也是善的。这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主耶稣接下来又补充了一下，说这个世界的，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这句话相反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也是，你们是认识神的，所以你们认识神的呢，就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分开的。在20节到21节，主耶稣20节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那么主耶稣马上就使他们说，哎，你们想起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吗？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自己解释了，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谁是主人呢？主耶稣是主人呢。谁是仆人呢？我们是仆人呢。那我们的主受到逼迫，那我们肯定也要受到逼迫了，很正常的。你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的。接下来他就说，讲到了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他说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他说如果不逼迫主了，那他需要听主的话，那同时又要听你的话，这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你会发现世界上有一批人呢，这些人当提起耶稣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虔诚，尽管他不信，他也不敢讲什么，但是如果这话从我们嘴中讲出来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哎，你跟我一样，我凭什么听你的？这里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讲的什么话。如果我们口里边讲的不是主的话，那就问题就大了。而我们若是主的门徒，我们若是真正重生得救属于神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应该不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发出主的话，发出主的声音的时候呢，那些听了主的声音就来的人是到谁面前？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听着主的声音来的，所以当然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发出不是主的话，那么这些人来到谁的面前？就来到我们的面前。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这些人他逼迫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主的话，主的道。21节他说，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着一切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恨你们，逼迫你们，抵挡你们，拒绝你们，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做这些事正常不正常呢？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不认识神，他们就不认识真理，他们就不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们不认识。那么反过来说，你们是认识的，所以你们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称我们为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称我们为是在主里边，在基督里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当把主的道能够显明出来，不但讲给人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的见证去让人可以看到。甚至于圣经当中保罗讲说，主耶稣生命是有味儿的，是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啊，别人可以闻到，可以看见。这个馨香之气是可以使人活的，就是对那些听了之后看了之后就归向主，归向真理的人。同时这个香气呢，也能使人死， 就是那些听了之后闻了之后依然拒绝的人，这个相亲就使他死。所以真理，真理是一柄两刃的剑。它可以使人活，它可以使人死。那信从的他就得以活，在基督里边蒙恩得活。那不信从的，那拒绝的真理就定了他的罪。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他们拒绝光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定了他的罪，因为他拒绝的不是一个道理，他拒绝的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这绝对公义上帝的标准，那么你就一定是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在我们里边那胜过这个世界的恩典，都不要轻看的。我们生命当中一点点小小的疏忽会使我们重新与世界认同。这里边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历史历代的先知，还是使徒们，都给我们非常非常美好的提醒。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那些先知们不断地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但是以色列人仍然硬着镜像去与世界认同，他们就得了那当受的报应。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有了主的提醒，有了主的警告，有了主的管教就悔改的人，他是在主里边是如何蒙福气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主拯救我们的时候，并没有使我们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尽管神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了，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我们在地位上，在身份上，在本质上，我们是被主从罪恶当中拣选出来，世界当中拣选出来，洗净了，洗净了啊，然后归给他自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另一方面我们又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天观看，甚至于将被周围这些引诱和试探所包围。我们不单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对我们自己需要有个更加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由此我们也才知道，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在基督里胜过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主胜过这个世界。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人的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这位上帝呢并没有隐藏自己，而是向人显明的。然后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当我们借着这些世界上这些一切的神的创造的时候呢，足可以使我们对这位上帝产生敬畏之心，足可以使我们知道明白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位造物主存在的，有造物主存在的。而且呢，这是让人无可推诿的。无可推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怎么推诿，在上帝那里都说没有道理。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无论亚当怎么把这个责任推给夏娃，神说那都不算，那是你的罪。无论我们怎么推诿，上帝我不认识你，上帝说你看这世界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位上帝的，你说那我还是不认识啊，上帝无可推诿。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些人知不知道有神的存在？有，但是他们却故意的来抵挡他。这不是我说的，接下来到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时候，那里边保罗就说到了，说这些人是故意不认识神，他们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就是不信神，不把他当作神，这样的人是故意不信，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凭着心里所存的恶念去行恶，任凭他们。 所以你就知道了，罪人只能犯罪的，这没有什么可以吃惊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使徒们怎么说，使徒说，如果你遭遇了逼迫，甚至于遭遇了仇恨，甚至于遭遇了火炼的，像火一样的百般试炼的，你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正常。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也告诉提摩太，凡要在主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这是很正常。这里讲的是要在主里敬虔度日的，就是要行在真理当中的，要发出光的，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柔和的生命显明的，这些人肯定受到逼迫，世人一定恨你的，这都是毫无例外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翰，同一位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2:15-17给我们提醒，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和这个世界就没有关系了，钱我不要，房子我不要，衣服当然得要啊，这个就好像很清高那事儿似的，就是好像说啊，说基督徒啊就得苦拉拉的，就是好像什么吃不上喝不上什么都没有，好像就是属灵的，不一定的啊。这里边的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贪爱，就是你把它当作你人生的目标，当作你人生的一个价值，这叫爱这个世界。觉得我没有一个什么车我就没有价值，觉得我要不实现我的一个什么目的我就没有价值，我不觉得如果我们没有钱我就不成功一样，这叫爱。这里边的爱指的是贪爱，说你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什么叫贪爱呢？就是过分了。我们需不需要钱？需要。我们需不需要工作？需要，当然需要。我们需不需要房子住？需要。我们需不需要车开？需要。这都是需要的。我们需不需要一个健康的食品呢？需要，都需要的。但是和贪爱是不一样的。贪爱就是你过度了，就是把某些东西呢放在了不该放的那个位置，这就叫贪爱。房子就是房子嘛，如果我们把房子放在说，哎呀，这个房子我要没有个房子我就没有价值了，这就错了。如果说，哎呀，我不开个宝马车我就觉得好像我很丢人似的，这也错了。那么接下来他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偶像了。主耶稣怎么说？人不能有两个神，不能够有两个主。当我们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父就不是我们的主了，神就不是我们的主了。接下来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爱贪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实际无非就是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是什么？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满足我自己的，这不是从父来的。因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说他的主是哪里？是神。他说不是自我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耗尽一生的精力在世界当中，我们搂来很多的东西，金银财宝、名誉地位，我们搂来了很多的东西，最后连一阵风都没有就过去了，连一阵风都没有过去了。你说我有100万美元，至少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拿来取取暖啊，点了能取取暖，但是你取暖的机会都没有，就一阵风都没有的时候没了，和这个世界都过去了。因为这不是属于神的，唯独神和属于神的才能够永存。但是神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你说好，那我不贪爱这个世界了，我清高，我属于神，我很属灵。好，接下来还有罗马书12:1-2，不仅仅如此。罗马书12:1-2，这叫经文是我们这两节经文是我们都能背下来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当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边属于神的人，就是被洗净的人，就是属于神的人， 不属于这世界的人，我们都应当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任凭神的塑造，任凭神的使用，就是不再是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想实现我们什么人生目标，而是我为主而活，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这样当讲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是包括我们的一切，对吧？谁的身体里边没有心呢？谁的心里身体里边没有大脑呢？就是把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你的身体全部献上了。接下来说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一个把自己真正完全献上的人呢，是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的。这个效法这个世界呢，就是学这个世界的，学向这个世界来学习。但是呢，我们的心意呢，却要更新而变化，然后叫你们查验。所以这如此，我们把自己陷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并且我们立定心志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时候就开始有问题了哈，就是我们的心意就开始被更新变化了，我们就开始去寻求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如此做的时候，神就开始更新我们，用什么？用他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开始带领我们。我们要清楚，这个旨意是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是完美的旨意。我们并不是不变，而是要被谁变。我们要么被这个世界更新而变化，要么被圣灵更新而变化。被这个世界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将和这个世界一同的过去。当我们被神的旨意所带领更新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必在神的旨意当中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属于哪里呢？我们今天必须要严严肃肃地问我们这个问题。当我们讲到说主和基督徒的关系的，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那里都是祝福。但是这祝福是否显示在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上面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值得省察的部分呢。一个人绝对不会像狗一样生活，对不对？同样，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不会像世界、属世界的人那样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见了大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看到的是荣耀的救恩。我们曾经在世界上，我们以为美的这一切，原来不过是一个谎言。我们都在其中被骗，而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打开了我们的信心的眼睛，使我们得以见神在基督里所显明的荣耀的光辉。因此我们被吸引，因此我们被改变，因此我们被重生，因此我们也会跟随，这是一定的。所以盼望我们可以真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怎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出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每时每刻都当珍惜这恩典，珍惜这神的话，珍惜基督徒这个名字，不去践踏他，不至于使他蒙受任何一点的污染，不要让他因我们的软弱而被毁谤，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我们每天若不被这世界更新，我们若不被圣灵更新，一定被这世界更新。因此我们每天主耶稣使徒们就告诫我们，你要警醒啊，要警醒，要警醒，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盼望我们能够因着认识我们的神，并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这荣耀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眼看清楚这世界，使我们不再做罪，不再做世界的这些奴仆，而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主我们万分羞愧，但是我们却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光照我们是要叫我们带进真理当中，带入你的大光当中，帮助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轻看了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如王后一样的位分，这儿女的身份，我们竟然被这世界所吸引，我们也愿意去认同。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 求你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身上再次发动，使我们可以回转向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